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民数记第三十三章。民数记第三十三章这边讲到，好像讲到几件事。第一个是以色列人是怎么样出埃及的，第二件事情讲到他们是怎么样走旷野的，他们走旷野的中间插着一段亚伦死在哪里，多少岁。最后给我们看到的是，当神把他们安营起行，把他们带到约旦河边耶利哥的对面的时候，吩咐他们在过了约旦河以后去得着神所应许给他们赐给他们为业之地，他们要分给每一个以色列人，而且怎么样呢，而且是要把迦南人所斩的、所逐的、所捉的一切通通都要毁灭。我从这四个方向我们来看的时候，第一个讲到说，上帝我们的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时候，他们是昂首前行的，他们是昂首无惧的出来的，是在一切埃及人眼前昂然无惧的出来的。这是一种神的得胜。当然今天我在想，今天有很多人开始进入神的带领以前，他是要怎么样经过多少的难关，开始在一种神的得胜。因为埃及人都在葬埋他们的长子嘛，那么他们的长子怎么会不在呢？没有人可以做得到一夜之间是整个埃及地的长子通通不在嘛，这是神的作为。所以我们真的千真万确的，我们心里面有这样一个看见，我们的得胜，我们可以在仇敌的眼前昂然无惧的能够出去，就是超越出去，就是脱离，只有靠着神的作为。今天我们人可以用很多的方法啊，好像是脱离了，但是怎么样呢，事实上只是暂时一下下，以后怎么样呢，人没有办法去解决人的问题。最近这个清迈有一个慕道的朋友常常来我们中间聚会，但是他还没有信主。他讲了一句话，其实人的痛苦在哪里呢，他说人的痛苦在很多的东西他得不着带来的痛苦，他说很多他想要的东西得着了也觉得很无趣，也觉得痛苦，就是不管得着得不着，突然发现他里面的心是没有办法被满足，他又不能够停下来不去想要他想要的这些东西，得着也无趣，没有得着也很痛苦，好像那个个性里面觉得没有得着这个我怎么可能没有得着，得着了也觉得得着了又怎么样。其实我们的在人世间的东西有很多的捆绑，我们去面对我们人世间所有一切的，就好像当年以色列人在埃及地为奴一样，怎么有可能昂首无惧的从他们中间出来？真的，除了上帝，除了这位永恒的上帝，能够满足我们人那个永恒性，我们的心才会真正的平静安稳。以色列人除了他们怎么样呢，他们经历了神的作为，让他们可以从埃及地出来，他们从此以后再也不被奴役，不被埃及人奴役，他们超越了一个奴役他们的国家。但是问题来了，他们是以什么方式出来呢？这个圣经里面第一次神的百姓是以军队的形式出来，所以以色列的军队从埃及出来，以色列人按照军队在摩西亚伦的手下出埃及，他们所经过的路程，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意思就是说，从埃及地出来以后是要征战的。征战有两方面，一方面人要尽本分，一方面人要依靠神。但是在脱离埃及的事情上怎么样呢？以色列人没有什么尽不尽什么，他们好像尽不尽本分，尽不尽什么，只有一个，你相信上帝，到了时候你要出来了，因为大家都不喜欢在里面为奴嘛，所以大家都会出来。那个时候只有上帝的作为可以带领他们出来。就好像我们怎么样呢，我们从前死在罪恶过犯里面做罪恶的奴仆，以后怎么样呢，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爱吸引我们，这是神做了工作以后怎么样呢，我们只要相信就出来了。但出来以后怎么样呢，哪怕是昂首无惧的出来，那是什么，是要一个以色列人的军队要开始在这个旷野里面行进，到神应许的这样一个地方去。军队的意思就是要征战。所以呢，等到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千万不要忘记，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是要开始进入一个很实质的一个过渡的阶段。意思就是说，我们从埃及出来一直进到神应许的环境里面，中间有一段路程，这是要我们尽本分，这是要我们征战这样去的。今天好像这样的一个看见，很多神的儿女不晓得什么原因，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有人有意无意的好像把这样的一个真实把它蒙蔽。要不要打仗？敌人厉不厉害？我们会不会失败？不能讲失败，假失败太负面。其实圣经里面为什么记载了许许多多，一战又一战，一战又一战，假如我们把圣经里面记载以色列人行进过的路程的里面，他们有许多的什么，他们有许多的战役，他们有许多自己面对人性里面的征战。没有水了你怎么办？没有吃了你怎么办？碰到仇敌怎么办？在旷野的里面是不是啊，什么都没有，他们到底要以什么为生，他们走旷野的路也不是走大理石地板，对不对，怎么办，许许多多很真实的生活上的问题，内心上面的问题，环境里面仇敌对他们的拦阻攻击等等，他们去面对。就让我们想到说，其实我们信了主以后马上就要开始过的也是这样一种征战的生活，旷野的生活。有人走得快就走进了神的应许地之地，有人走得慢就怎么样呢，一在旷野里面绕。所以决定在哪里呢，决定在走旷野路的人他到底是怎么样，他到底靠着主因着主为着主靠着主这样的行走呢，还是他要按照他自己的意识，凭着自己的眼见，我看见的是难，所以呢神你就是应许也没有用，我发现我走的时候我不愿意走，所以上帝我宁愿回埃及，是不是啊？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幅很真实的，今天我们信了耶稣以后的，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碰到的，过了一站又一站，过了一站又一站，过了一站又一站，是不是这样？但是有些人过了一站又一站，过了一站又一站，怎么样呢？是在旷野里面绕，这旷野很大，绕，对不对？地方不一样，但是怎么样呢？这个圈子绕得很大，它变成这样，一个是可以直接走的，一个是没有什么直接走，所以一站过了又一站，一站过了又一站。今天很真实嘛，我们人生我们人生在那里是在绕呢，我们生命的功课，我们生命的成长是在那边绕呢，还是我们真的很快的因为相信我们的神就进入了神所要应许给我们很宝贝的地方，神的产业，神的应许，还是我们信主了很多年还在那边绕？弟兄姊妹，真的我们这件事情好好想想，你读书这关是怎么过的， 只要你信了耶稣以后，没有信耶稣以前通通在埃及，信了耶稣以后，我们要面对的关口，我们是失败了，我们还是欢欢喜喜的迎着，相信我们就顺利的通过了。我们碰到仇敌，我们是靠着主能够征战得胜了，还是我们怎么样凭着己意到最后怎么样被仇敌杀败？我们好好想我们的人生里面许许多多的事，失败这个关也要从这个地方安营，也要从这个地方起行，成功这个顺利也要从这个地方起行，也要从这个地方安营，是不是这样？也要安了营以后起行，起行以后再安营，不是这样吗？我们人生不就是起行安营，安营起行的理念？但是结果蛮可怕的，有些人安营起行，安营起行，到最后到了约旦河边的时候，从埃及出来20岁以外被数点的一个都不剩，除了嫩的儿子约书亚，是不是？还有跟加勒两个人以外，耶夫尼的儿子加勒以外。这样特别真的，我们想想我们人生的关口我们是怎么过的。我们是因为相信神，有些遭遇的环境不是以色列人想遭遇，是旷野就是这样的一种环境，没有水，是不是？没有吃的，这个是环境就是这样。但是问题是我们想吃什么，跟神已经赐给我们什么食物，我们到底怎么选择？求主施恩怜悯我们。旷野的路是必须走的，问题是我们今天是选择我们自己要走的路的方向呢，还是我们要相信神要带领我们走过这个人生道路的方向？其实每一站都是给我们生命很大的学习。我最近不知道为什么有一个比较深的体会，为什么呢？我们永和现在过50周年，在计划50周年的这个纪念50周年这件事情。我自己在在外面开荒也好，在蛮荒的地方也将近有20年的时间。我慢慢回过头来看，就像以色列在旷野里面绕了40年，一站一站一站一站，我们都在过。你看看我们今天夸耀的是什么？我们夸耀的东西有一天都会倒闭在旷野的，那我们就很可惜了。等到有一天我们所珍惜的东西是因为神自己的话，神自己的应许，以后怎么样呢？就像耶夫尼的儿子这个加勒跟嫩的儿子约书亚一样，就进入了神应许的美好的地方去。今天人家说大典宣教的成功，什么叫宣教的成功？我说宣教没有成功，宣教也没有所谓的失败跟成功。你像以色列人走旷野，哪一站叫做失败？失败这一站假如他能够再站起来，下一站又成功了。失败跟成功就是只有到最后发现他是在神面前站立呢，他是在旷野里面倒闭，只是这样而已。我们侍奉到个地步，一个礼拜堂，比如我们永和已经50年了，其他的地方10年、20年、30年，我们讲到的啊，成功是聚会人数吗？是奉献金钱的多少吗？是礼拜堂的辉煌吗？还是什么？就我自己个人来讲，我觉得一个宣教师到最后真正的美好在哪里？不是他在宣教和田里面做了多少宣教的工作，乃是在于他做过这些宣教的工作，走过这个一站站以后，他在神的面前的光景是什么？经过这些事情，经过一站一站以后，他的信心仍然坚固的靠着主，相信神呢？还是一关关过去以后，到最后发现上帝讲什么不重要，我的手段、我的办法来解决这些事情成为最重要的，而且这些手段、办法有的时候比不信主的人还要来的污秽肮脏一点。哪怕我们做过再多的什么样的事情，宣教的工作，再多的工作，到最后我们在神的面前，这些东西他们会倒下去的，他们都会倒闭在旷野的。弟兄姊妹，你了解吗？ 所以所以人家说，哎呀，我们教会很兴旺。我就问他，我说你进到弟兄姊妹实质生活里面去过没有？你看看他回到家跟先生吵架的原因，是不是这个还是一样？我们可以让他在礼拜堂很热心，但他回到家里面跟家人的相处还是五年十年前完全一样。吵架的理由，这个事情一爆发一定吵架。所以什么叫做一个教会的兴旺呢？教会的兴旺就是是这个教会的一份子，他生命力的增加，这才是真正的兴旺嘛，是不是这样？今天你说一个说是一个教堂也好，一个教会的兴旺是来的人多了，对不对？什么样？那奉献钱多了，他每次奉献完了以后，他回到家里面，他在礼拜堂倒是有了面子，回到家里以后怎么样呢？弟兄姊妹，你们会了解我分享的这个重点啊。以色列人还在走，一站一站都在走，可惜的是走进迦南的在出埃及二十岁以外怎么样？出了两个人。假如今天有一群神的百姓在一个地方，我们称那个地方叫做有神祝福的地方，那是什么呢？那个就是说出埃及的时候二十岁以外被数点成为耶和华军队的人，到进迦南的时候很多，这个才叫这一段的岁月没有白过，这一段的追求，这一段的起行，这个安营怎么样呢？不是在绕旷野，乃是朝着神的心意能够往前进发，昂然无惧的出来到倒闭旷野，这是何等大的讽刺。意思就是说可以昂首无惧的出来是神的工作，倒闭在旷野是怎么样呢？是自己行走主的道路的时候不根据不相信神，他们会倒闭，最大也不信神。今天我们大家还是更多的相信自己呢，还是更多的相信我们的神呢？最后一点我要跟大家当然当中的他为什么要把这个亚伦的过世啊，他活到123岁了啊，他怎么样以后死在什么地方了，为什么把这段事情记一下，这个我要讲的乃是，其实这个亚伦是在旷野里面开始了祭司的一个开始以后，整个祭司体系，祭司不是从亚伦开始，但是祭司的体系，亚伦的子孙要开始世世代代成为祭司的，这个祭司的体系是从亚伦开始的。亚伦跟摩西他们两个怎么样的死在哪里都有明确的记载，也给我们看见一个真正服侍主的人，他的生死上帝都纪念都记得。我只能有这样一个体会，不能说一个人敬畏上帝，他是大祭司，祭司体系从他开始的，他就不会死，他还是会死，只是他的死神纪念。在旷野倒闭的人是不是一句话带过，但是呢就好像在创世纪的时候，某某人生某某人，生了某某人以后又活了多少年，活了多少年就死了，有没有讲到什么？讲到这个以诺的时候就不死了。讲到说他活了多少岁以后生了马土沙拉以后他就与神同行300年啊，多记得这句话就不得了哎。为什么呢？因为人生有很多的东西能够被神纪念的真的是不多。我们来想想看，哎，弟兄姊妹，我们不信主的人啊，他有什么东西会被主纪念？在永恒里面这样子。那我们信主的人呢？我们有什么东西在永恒里面被纪念？假如我们是真心的，因为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我们成就的这一点，天上一定纪念，因为我们真心的相信，没有拿枪逼我们，没有拿刀强迫我们，我们是心甘乐意被主的爱激励，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光景，愿意认罪悔改来相信他，这一件事情我们所信的，天上一定纪念啊！除了这件事情以外，我们还有做什么东西？你相信神一定纪念？真的，你好好想想，我们所做的见证是有一套见证的模式套进去讲，我们做的见证真的天上神纪念吗？所以 亚伦在这边被记一笔，我觉得不得了。今天我们的人生里面有几笔可以被我们的上帝来纪念的？好，下面一个我觉得更严肃的，下面一个更严肃的什么呢？下面更严肃的是，我们神已经把神的百姓要带进迦南他应许的流奶与蜜之地，是圣地，是神所应许给以色列人做产业的。这个产业在我的领受是什么呢？那就是神丰丰富富一切的丰盛就是产业。神让我们能够进到这样一个神丰丰富富的里面去，得成为产业，成为我们的产业。而这个过程怎么样呢？这个过程是要让一切的偶像，一切当地人，迦南地人，一切所赞成的偶像，组成的祭坛等等，这些通通要毁灭。包括迦南地里面一切现在霸占着神产业的这些人，你知道吗？神很多美好的东西都被强敌霸占着，不拦阻着，不让这些产业成为我们的产业，被我们得着。神的丰富，在神的丰富，我们去得着神的丰富的中间，有一样东西是我们必须要摧毁它，靠着主，我们必须要胜过它，消灭它。其实有的时候，圣经里面有一个思想很有意思的，就是我神要与我们均分掳物，打胜仗以后的掳物，你知道吗？其实假如有些东西属于魔鬼的，你说属于魔鬼什么好东西，属于魔鬼的，我不要。但是假如这是神现在被仇敌占着，而我们要把仇敌打垮以后，战胜了他，毁灭了他，消灭了他以后，我们才能够得享这个神的产业的话，那么我们要面对的是什么？我们要面对的是不会比旷野更轻松的征战。旷野面对的征战大部分还是我们生命操练的征战，而迦南地领导的征战才是实质的一种的征战。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看见今天假如说世界是美好的，但我们想到说反过来讲，今天这个世界是被谁，是握在谁的手下？约翰一书讲得很清楚，这世界，全世界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我们要从这个恶者掌握的手下夺回来，这一件事情的征战有何等的激烈。而耶和华上帝跟摩西讲吩咐的时候，假如你只要不消灭一个敌人，这个敌人以后将来会成为你的什么？成为你的这个圣经里面用的几个字哈，我来稍微再讲，就会成为你眼中的刺，肋下的荆棘，也必在你们所住的地上扰害你们。今天我们信主了以后，真的原谅哈，我跟敏文，我跟大妈两个到现在这个年纪，我们真的发现了今天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来扰害我们，成为我们眼中的刺，成为我们肋下的荆棘呢？真的想想比较少。但是反过来讲，我们看今天有多少神的儿女，今天有多少神的儿女，你看有什么东西在成为他眼中的刺啊？什么东西成为他肋下的荆棘啊？什么东西真正的会这个扰害他？你想想看，什么东西？就是他自己不愿意对付的那些东西。他认为，他觉得不是属神的很多的东西，他还留念，他还爱慕，他还喜欢。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他不愿意对付的时候，这些东西就成为他眼中的刺，这些东西或者成为刺他眼睛的东西，成为 成为他让他不得安息的。这个乐下有荆棘，你怎么安息呢？怎么睡觉呢？今天有多少相信主的人，他在一种环境的里面，就是不愿意去面对或者去对付神要他丢弃，神要他放下的这一些，唉，老害我们的东西。你知道今天一个人拥有的东西啊，我觉得保罗讲的话，我现在慢慢在体会。他说我以丢弃万事为粪土，有没有？以得着耶稣基督为至宝。那个意思是什么呢？那个在他的里面真实的就是，他所得着的耶稣比世上人家认为是珍宝的一切都还要来的宝贝，而且这个之间的比较是在，这个耶稣才是宝贝，世上一切是什么呢？是粪土。但是今天怎么样呢？今天不，一般人觉得怎么样呢？耶稣虽然不是粪土，但是耶稣也没有像世上这些东西这么宝贝，以至于这些东西就成为我们眼中的刺，我们乐下的荆棘。跟以后我们就是算是信了耶稣以后怎么样，也必在我们住的地方来老害我们，常常是这些东西在老害我们，是吗？人在江南心不得安息，人在神国心里还在那个地方翻腾不得安息。为什么？因为神交代我们要毁灭的东西我们不毁灭，神要我们拆毁的祭坛不拆毁，要打碎的柱像我们不打碎，是不是这样？弟兄姊妹，其实这一次大妈的化疗也给我有很深的感触的。怎么讲深感？我就讲两点。第一个，他要接受化疗，就必须要面对化疗对他产生许许多多的副作用，是不是这样？我们不再说要去争论说化疗好还是化疗不好，我们也不去争论说化疗有信心没有信心，不是。我要讲的一个事实就是，你只要接受这个医生的治疗，你只就假如说你的领受说我生病就不看病，那是你的领受。有很多人领受说我生病了我就看病，变成这样啊，是这样，这是一个领受的问题。真正到看病好也不看病好，到见主面的时候再讲，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也跟大妈说，我说假如你的领受是不看病，感冒也不看病，什么都不看病，对不对？那么没有问题。但你有些病没有看，有些病没有不看，那个双重标准，这个就不好，是不是这样？而到最后他也体会了，说真的，他就说哎呀，现在我这个日子已经好像够了，主啊，能够去见你也很好。那么他后来觉得把我这样丢下呢，他觉得说好像太自私，所以他说好接受治疗。继续来讲，好，当人开始接受这个化疗的药剂的时候，就有很多的副作用一定会出来。我突然想到说，今天我们让世界注入到我们生活里面去的时候，也有很多的怎么讲，也有很多的副作用一定会出来，你看到看不到而已。这是第一个。我讲你接受任何一样东西进你的心，摆在你的生活里面，都会有一种作用。你觉得好也好，你觉得坏也好，一定会有，是这样。好，第二个，这次大妈化疗给我感觉是，她化疗完了以后十天了，妈妈开始发现胃口也回来了，体力精神都很好，真的比没有化疗的人精神还好啊！你问大妈。但是十天以后回去回诊的时候怎么样呢？一检查就发现什么？她的白血球太少，但是外面看不出来，不检查不知道。哎呀，我那天一检查出来白血球降低，而且再两天又再去查更降低，到只有700的时候，他一点感觉都没有，也没有疲劳，也没有什么，都很好。但在检查才知道，我突然 那个那天的感触很深。我说今天我们外面看起来很多人宗教活动依旧，是不是啊？哇，看起来都是很怎么样，礼拜堂都处心积虑的，但是你真正属灵的化验一化验怎么样呢？耶稣的成分太少。弟兄姊妹，你们好好想，这是我真的体会。今天在我的每一个侍奉的里面，在我生活面对的环境里面，假如也有一个属灵的这个什么东西，一测看里面耶稣的成分是多少的时候，你会跌破眼镜的。今天多少在礼拜堂里很热心的人，他所做的事啊，他所生活里面真正实实的光景，耶稣的成分有多少，那才是关键。耶和华上帝在这里提醒以色列人，你不要到了埃及地，看到埃及人的享受，看到埃及人拜的偶像，看到埃及人的什么东西，让你的眼目缭乱，让你的心被诱惑。你要怎么样？你要真真实实的拿定决心，相信耶和华上帝的话。你不除灭，你不对付清楚这些东西，将来要成为扰害你，成为你肋下的这个荆棘，要成为你眼中的刺。弟兄姊妹，上帝没有像躲在暗处抓抄书的警察，他什么话都明明白白的先说。问题就是我们到底怎么来面对神向我们的吩咐？我们到底要时常偶像，我们还是要舍不得丢弃我们所爱的？而这些东西却是神要我们来对付的呢？今天看看我们的生活就知道，在我们生活的里面，我们常常被什么东西扰害？我们常常因什么原因心中不安呢？求主光照我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